的教训和警戒。一个是教训，教导他，教导他好该遵守的；一个是警戒，就是他如果做了什么，他会得着什么。这就好像神对他的百姓，神借着摩西向他百姓说的，说我把祸与福都告诉你们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如果遵守神的命令，你就会有这些福气临到你；你如果不遵守，你就会有这些祸临到你。就这样子，那就不要再唠叨了，你就是告诉他们就好了。好，那如何爱你的孩子？好，第一点我就是想到说，讲到我们一定要先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爱我，他就是要我们这样去爱我们的孩子。好，神是怎么样爱我们？是不是因为你很好，是因为你很乖，所以拣选你做他孩子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圣经里怎么讲？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爱了我们。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还在悖逆抵挡他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死。这就是神的爱，这就是神的爱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，神的爱是这样子的爱我，不是因为我怎么好，我做了什么，我对人很有爱，都不是。他就是这样一个无条件的接受、接纳、无条件的爱。那我们要这样去爱我们的青少年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你有没有对你的青少年说？好，当然已经到青少年了，这个应该从小就常常对孩子说，好，说哎呀，你是爸爸的心肝，你是妈妈的宝贝。好，那我以前都故意对我的弟弟的孩子这样说。好，好。那然后呢，我也是对那个老二说，哎呀，我的心肝。他说不是，我是宝贝。心肝是大姐，老二是宝贝。好，就是你要无条件的爱他们。很多时候你很需要在话语上常常对孩子讲，因为孩子幼小，好，所以他是一个幼小，就是很容易受伤害，而且很不稳定的。那很需要父母呢，在话语上来爱他，来接纳他，来肯定他。好，所以你们说，你是我最可爱的小公主，好，爸爸以你为荣，好，爸爸好喜欢你哦，好，妈妈好喜欢跟你在一起，我喜欢做你的爸爸，我喜欢做你的妈妈。那么常常用这些话去滋润他、浇灌他，这是我们中国人最不会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听到有一个故事，他们就说有一个故事哈，就是说有一位真实的故事，一位70多岁的垂死的老人哈，那别人就问他哈，就说你有什么未了的愿望哈？他就说，我一生就一直很希望能够听到我的父亲对我说，孩子，你已经很好了，我很满意你。可是到现在我要死了，我这个愿望永远没有达成。他到了70多岁，他一直等着就是他的父亲可以告诉他这一句话，孩子，你已经很好了，我很满意你。那我觉得这句话是我们 Bay Area 的做父母的好像最难讲出来的，那么对孩子好像永远没有满意的一天，他对他有太多的期望，太多的要求。好，那比如说我们想想，如果一个孩子他那个就是半身不遂，好，或者他瞎眼，他等等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对你的孩子唯一只有一个期望，就只要他眼睛能明亮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只要他健康就好了，对，只要他健康就好。那你有没有为着你健康的孩子感谢主？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为着说啊，你孩子啊，这个功课不好， 好、哦，他、啊、功课不好，你会说哦没关系，可是你很有爱心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爸爸看见你都对别人很乐意给，好、哦，而且，你看神给你这么好的体能，哈、哦，你看你运动神经这么好，你常常去看他拥有的，去欣赏他拥有的，而且去诉说他所拥有的，这很让孩子觉得他是一个被满意的，被他父母满意的，这很给他一直往上进，要追求更好，要自己更努力的这个动机。那我从小就是每一次哈、啊，我只要一我考第一名哈、啊，或者拿了奖状，我就很想赶快冲回去给我爸爸看看这个奖状。好好的给他成绩单，说爸爸我得第一名，因为我爸爸每次他都用很兴奋说，哇、哦，我们秀琴又得第一名了，他就是会用那种很高兴的那种口气哈，这样子，所以就是我就好像很喜欢跟我爸爸分享我的任何的快乐，好，那可是我发现有一些人好像他得了第一名啊，怎么考得好，他都不想跟他父母说哎。那是不是父母常很少用那种很快乐、很兴奋这样子来称赞他？哦，好好好，哦，好好考第一名，哦，好，乖乖乖，就这样，太平淡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当然了，我们这一代做父母的，因为也没有被父母这样爱过，所以是很需要被教的。好，但是这个借着我们更多来赞美神哈，你如果更多赞美神，更多亲近神哦，神会更多给你这样的性格在你的身上。嗯，你有没有无条件的去爱你的孩子，接纳他？而且肯定他，好，像天父肯定我们一样。你看天父爱我们爱到什么地步？天父在那个天平上，他把我跟耶稣放在同一个天平上，因为他为着我，他愿意把他的儿子耶稣来替我死。所以天父的眼中，我们的价值是什么？我这个人的价值是等于什么？等于他爱子耶稣的生命，这就是我们的价值。那我觉得如果我们会去看我的儿子，我的女儿，他的价值就是耶稣的生命，神儿子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天父把神儿子的生命来为这个儿子死，为我的孩子死，所以他这就是他的价值。所以今天很多父母呢，把孩子的价值呢，就是那一张成绩单，对不对？那个成绩单是他的价值。那神呢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看我们为宝贝，值得他爱。好，他就拣选我们，值得他爱的人来为我们死。那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思想神怎么爱我们，很奇妙哈、哦！我要讲这个如何教养孩童，我就是这样，来才一坐下来，神就在我里面，就是一直唱有一位神，有一位神，好，那所以我就想说，哦，对，这一首诗歌，我就觉得主就是要我们明白。这位神是一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，可是呢，他却是那个双手是那么温柔去安慰那个受伤的人。哦，我们要这样去体会我的神是这样的神，所以以至于当我的孩子在那里，好像又是犯同样的软弱的错的时候，我们会去安慰他。还有呢，这首诗歌讲到这位神呢，他说他是可以，他有权柄审判万有哦，可是他却怎么样？他说他可以审判一切的罪恶，可是他却慈悲体贴人的软弱。 我觉得这是我们做父母很需要有的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当孩子犯了什么罪的，我们就是一个审判的君王的姿态出现。那可是神说他慈悲体贴人的软弱。好，我再说，对你幼小的孩子，他犯错了，你要用那样子的方法管教他，但是青少年不行。青少年有时候他犯错了，你反而用体贴他的软弱的，他会更感恩，而下次更不犯。他更不想让你受伤害，让你伤心难过。好，所以你要教养你的青少年，很需要就是要赢得他的心，他的心，而不是跟他讲理。那你要常常去欣赏他所拥有的，好不好？这个礼拜回去你可以写一写你的孩子所拥有的，你家中的青少年所拥有，你就写感谢神，我的孩子拥有什么什么，你写下来，这样，然后你为这些感谢，你一直为他感谢，甚至你在家中就这样开口祷告。好，那你即使他放学回来，你也不用怕他听见，你就是这样祷告，其实你的孩子会，他会吓一跳，因为几乎每个青少年就是觉得父母不爱他，他就是觉得父母不爱他，很讨厌他，所以他每天觉得父母就是唠唠叨叨骂啦这样。那其实他们也确实有很多实在是让父母很气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重点就是我们眼光看哪里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的眼光都看他的缺点嘛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青少年的眼光也都是看我们的缺点，他都没有看见父母怎么为他这样开车送接送煮饭给他吃，他都没有看见这些。那所以你要孩子改变呢，一定要父母先改变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律，父母改变多少孩子就改变多少。所以你每次看见你的孩子怎么这么不懂得感恩，你这样这么劳苦的为他做这么多事，他却这样一直埋怨，你就替他认罪，主耶稣赦免我，一定你借着他给我镜子看，我一定就是这样，所以我的孩子会是这样。好，我就说那个我们这些日子有些小家在听顺服的录音带，哈，那个顺服录音带里面有讲一个题目，就是说你可以问问自己有哪些是公山羊的个性。那我就说那个大的公山羊就会生出小的公山羊，对吧？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很会发牢骚，你就知道一定我就是一个很会发牢骚很会埋怨的。好，如果我的孩子很不会感恩，一定我就是一个很不会感恩的。好，你会发现我的孩子怎么总是很会挑剔，一定我就是一个很会挑剔的人，很会挑毛病的人。我的孩子为什么脾气这么大，动不动就这样发脾气，一定我就是一个很情绪不稳的人。你就替他认罪，你不要替他认罪，你要认自己的罪，主，我一定我就是这样子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祝福我的孩子。 好，让他不要像我。好，那主会做工的，主一定会做工的。好，那我刚刚第一点就是讲到我们要无条件的爱他，肯定他，接纳他，哈。那所以如果孩子功课成绩单拿回来，其实他拿C回来，他已经觉得很害怕了，他已经其实很难过。你不要再把他骂一顿了，因为说你要知道他这时候心情已经是怎么样，他已经知道错了。那你这时候就说，哦，你一定很难过，哈，好，没关系。下次用功一点就好，哦，你是很聪明的，哦，你用功一点就好了，没关系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爸爸一样爱你，好，爸爸不管你成绩好成绩不好，爸爸都一样爱你，不管你成绩好成绩不好，你永远是爸妈妈心目中最可爱的孩子。 哇，你的孩子会觉得好珍贵哦，是吧？好被爱。那他心柔软下来，觉得很被爱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会更喜欢听你的话，他就更喜欢靠近你。所以我们身上要更有绵羊的性格，柔软。你知道，我们那公山羊的儿子才会改变成绵羊。比如说，因为我们身上就是很多刺，我们的嘴上也很多刺，所以我们这孩子就是塑造成这么刺的公山羊。哇，那个脚好多啊！啊，好，那所以我们要多多去留意，我是不是无条件在爱我的孩子？可能你都想不起一个孩，你的孩子其中的一个优点，你要求主开我的眼，让我更多。去看见你所赐给这个孩子的优点，他的天赋，好，他的潜能，好，他所拥有的善，好，他所拥有独特别人所没有的，多去欣赏他，去称赞他，去感谢神，为他感谢神。如果你们的开始。看你的孩子怎么样，如果你们可以有家庭礼拜，最好你们可以有家庭礼拜。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反叛到他绝对不愿意祷告，不愿意什么，你就不要这样，因为孩子已经大了，你拉不住他。但是呢，无论如何他要出门前，你说爸爸为你祝福好不好，他要睡觉前说妈妈为你祝福好不好，就这样。那你就抱抱他，为他祝福。而你那个祝福的祷告绝对不要教训他，那祝福的祷告好像刚刚芝龙讲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不知不觉又开始教导教训了，不要教导。你那个祝福祷告真的就是打从心里面来祝福他，为他感谢。哦，主耶稣，谢谢你给我这么可爱的孩子，你一定要让他睡在你的怀里。好，好，主耶稣，我实在以你给我这么宝贵的产业来感谢你。好，那我以前不懂得宝贵他，我现在真的要更多的宝贵他。他真的是你赐给我独一的、最好的、最可爱的、最宝贝的孩子。好，那你甚至可以说，我过去真是瞎了眼，主，谢谢你现在开了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我孩子的可爱。让我看见我孩子有这么多的优点，我过去居然都这样子的不懂得欣赏他。好，你这样子的一直讲那个积极正面肯定称赞他的话语，那就是一直在建造他，一直在建造他。另外呢，我就是讲到我们跟孩子在一起哈，其实最重要是那个 quality time， 好，而不是我只是花时间陪他就好，好，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那个时间呢，是要有很好品质的时间，好，也就是你跟他在一起啊，是让他可以。觉得他很快乐，而不是你跟他在一起他就觉得好像一个警察来站在我的旁边了，又是要教训我这里那里那里不好，这样好。那让孩子觉得跟你在一起是很快乐的时间，好，所以有时候你需要花时间陪他，好，看他想做什么你就陪他去做什么，先这样赢得他的友谊。好，那另外我先再讲一点，我想我们就先停在这里，就是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孩子都常常熬夜。好，我听说很多孩子都熬到两点三点五点才睡觉。好，那你要孩子早睡哈，有一个很重要，父母要先做榜样。就说你父母常常熬夜，然后就孩子快点去睡，快点去睡，孩子就不想睡。所以你自己要先有榜样，你愿意去早睡。好，那另外呢，你跟孩子要先告诉他， 就说，我在想是由你们跟他讲还是我来讲。但是我们这当中有一些孩子没有参加青少年的哈，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有参加 youth group 哈，礼拜六 youth group 你就不用讲，我会跟他们讲哈，有一些话由我们来讲，他们会更听得进去。好，那所以有一些你们可以写给我们，有什么话你们很希望我们来跟他讲，你们可以尽量写给我们。好，那另外就是说，你要他早睡，你一定要站在他的立场告诉他，好，常常熬夜对他会有哪些亏损，好，如果早睡对他会有哪些益处。好，就像我上次讲，我对我的那个外甥啊，好，我就告诉他，你这样熬夜以后你会神经衰弱，你记忆力会减退，好，你身体会很糟，好，所以你到了这个人家正是壮年的时候，你却是会失眠，好，因为你神经衰弱，而且你记忆力不好，好，你会很可怜的，好，但是你如果早一点睡，你身体好，那你宁可早睡，然后你早起。你身体会非常好，记忆力好，好，我就告诉他，所有很会读书的人，人家都是早睡早起的，好，那我就是跟他讲，然后可是呢，选择由你选择，是这样，我就告诉他，是与好与歹，好，那但是以后你如果身体不好了，那是你的事，好。以后你这个哦，常常偏头痛啦，这个神经衰弱、失眠哈、哦，那是你的事，好、哦，那你要常常把责任归给孩子，不要让孩子好像读书是为你，吃饭是为你，上学是为你，什么都是为你。为什么？那个就是父母哈、哦，保护的太好，对孩子保护的太好，以至于孩子都长不大，好、哦，以至于。他好像觉得，因为父母就是时间到了叫他起床，然后帮他穿衣服，然后快点快点赶快上去啊，给你带便当什么什么，这样这些都应该让他自己来的，给他一个闹钟，你自己定几点，你迟到了那也是你的事，好，我已经给你闹钟了，你已经长大了嘛，好，你应该自己祷告求主叫你起床，好，那你也可以拨闹钟，好，但是迟到也是你的事，就是你更多把责任去归给他，好，不要怕他说啊，有一天迟到了，因此怎么样被处罚，就让他处罚，以至于他会惊醒，让他学习长大。那你们有什么要发问的有没有？我们下次再继续讲如何爱你的孩子。好，有没有什么要发问？好。
这里江牧师讲到那个就是不要唠叨对一件事情，因为他反复的犯错的话，但是你也不要唠叨，但是要有一个你设一个那个原则，就是要叫他做啊，处罚的原则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哈、哦，好像也不太 work。 比如说讲好，我儿子他喜欢烫衣服，他要整整齐齐的，他把熨斗拿出来，就把那个垫子这样子烫，把衣服烫完之后，他那东西就放着，因为熨斗还是烫的，然后就放在那边，他就不收了，他忘了就忘了，第二天还是放在那边。那我就跟他讲说，你自己弄完你要收好。他说好，好也没有马上收，啊，以后他会收。他讲了一次两次。他每次烫衣服就放在那边，那不 work， 那我也不想唠叨了，我不要讲太多次了，那我就跟他讲，那你下次只要忘了，我要把熨斗没收起来不让你用， OK， 好，这是原则，好像你一个rule给他，但是那rule是你定的，他并不同意， OK， 他并不同意这个rule，问题在这边，所以下次我把它收起来他就会很不高兴，对，因为他并不要你所设的路，他并没有同意，所以当他换的时候你把他收起来的话，他就会跟你闹，他就会不高兴。那么很多有一些事情，这是一个例子， 就是当你卸得入我，你必会说啊，我卸得这入我好不好，跟你来商量一下子，让他同意。因为有时候并不会这样去做，所以你卸得这入我的话，他并不说好，我 agree 这个入我。好，那你这种事情怎么来解决？这是我碰到的。
我觉得色的入耳哈，那个规则哈，是需要跟他商量的。就说，那你这样子这样，我以后就这样，好不好？那说不好，那不好你要怎么办呢？你就问他，他不好你要怎么办呢？你这箭头不能一直放在这个让家很乱，是不是？哎，好，因为你已经是长大的，那我如果我也弄了什么也都乱，那这个家不就乱得一塌糊涂吗？好，那你觉得要怎么样？你就问他。
对，不太 work。他说，那我以后我会收。
你以后会收？好，那你说好，那你要 keep 你的 promise 啊，好，你说到你要做到。那你如果没做到，你要怎么样？你变成问他。
对。
啊，那你没做到，你怎么办？
他没有答案。
没有答案。
没有答案。
好，那你说到你没有做到，那你就要由我来处理咯。
对，但是他又不同意你的处理。就是会陷在这种地步里面，这样有时候的事情就是这样，这是碰到了比较棘手的问题。有时候虽然是小事情，但是会让你有时候他不高兴，会惹得你觉得说，我放有这个路我给你，我也不唠叨了，我现在不唠叨。
嗯，
那这样的应该是很合理，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样。
嗯，啊，哦，不太文明。你，我觉得这个都一定要跟他讲，你一定要讲理，好，你不讲理，那只好由我自己来处理，就是这样，我一定要讲理的，好，那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就是要得着他的心了，如果得着他的心，他真的对你会更讲理，嘿，好，那另外呢，好不好，请你们还没有去做那一件事的。或者做的不够彻底，哪一件事就是回去跟你的孩子认罪的。好，那感谢主，刚刚姿荣他就是讲到，他每一个都完全照的这样，好，连跟他认罪了，然后再问还有没有，还有没有，好让孩子真的能够把他的知道你的真诚，而且看到你的谦卑，会融化他的心。好，那所以那个孩子这样哭，他孩子就得到医治，孩子在，然后你又再去抱他，那个孩子更再得到医治。好，那我觉得这个，如果你过去的这些东西，到你孩子不管现在几岁了，过去的你自己真的要求主一一的光照你。好，你上次没听录音带的，上次你没来的，你可以去听录音带。上次早走的你也可以去听录音带，后面又讲的那几个该怎么做，好，你可以去听。那你这个真的很重要，请你们去做。好，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江牧师你为什么要去淌这个浑水，好，人家一般牧师不去管这么多的，好，哪管你们孩子跟父母之间关系如何，对不对？只要大人有来聚会就好。好，那孩子有很多人家都说孩子是你们自己家的事啊，自己每家自己要管好。好，但是我知道神为我们的拯救是全人的，也是全家庭的。好，那耶路撒冷的荣美是整个家庭的，所以我讲这些就是，虽然做父母要去跟孩子认罪是很不容易，每一个都很不容易，都一样的，但是你真的去做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孩子得到建造，你自己也得到建造，太值得了，你会发现太值得了。我想我们刚刚听到姿荣的见证，他跟四个认罪，好，还有你中途会一直有一个想要放弃，好，因为孩子已经那个冰冷很深了，所以那种态度会让你很想放弃，其实那正是神正要敞开天窗祝福与你的前兆，知道，所以如果姿荣那时候放弃，真的前功尽弃。好，你看他孩子刚刚就这样跟我讲，笑眯眯的，好，对啊，好，而且你知道吗，当他妈妈这样做了，我就可以教他孩子要怎么做。 对不对？我说你妈妈改了，所以你是不是也该这样？好，对青少年讲话，尽量用讨论式的，不要用命令式的，好，权威式的，好，啊，用讨论式，你觉得你是不是也该这样？好，这样问他，好，所以我们当中还没有做的，盼望你们真的回去做，好，你做越彻底，越下来，那个家里的复兴就越快。所以盼望你们一定这样子回去做。那下个礼拜，下一次你们把要跟孩子讲的，或者你们等一下要写，可以写一写给我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你们可以交来，我们再来唱这一首诗歌好不好？有一位神，好。我们唱完了，我们再来祷告。这个跟孩子认罪的能力需要从神而来，哈。所以像刚刚我们的姊妹一样，你要先回家，这样跟神认罪，哈，忧伤痛悔，以至于你能够那么谦卑，那么低下，你的谦卑就可以换取你孩子的谦卑，哈。那也可以让你孩子得到真实的医治，好吧？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我们更多想到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好，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？他是全能的创造者，他却安慰那个受伤的灵魂。我们边唱边说，主啊，把这样的爱赐给我。我第一次唱这首诗歌，我的眼泪一直掉一直掉，我就觉得主啊，我实在太不像你了，好，主更多把你这样的爱赐给我。好，那我们要更多去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。